得他失败的缘由是他属灵生命的一个缺陷。彼得他曾经是自以为刚强，觉得自己很可以很行的这么一个人。保罗说，当你以为自己站立得稳的时候，你要谨慎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马太福音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你打开马太福音26:31-35。马太福音26:31-35。找到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，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。你看有没有看到彼得是非常的刚强啊？哇，好刚强啊。彼得说，众人都倒了，我永不跌倒。你看这个人多厉害啊。他说，我这一辈子永远不跌倒。这一个人自认为一辈子都不跌倒的人，主耶稣跟他说，今天晚上，不是以后啊，不是10年20年啊，你以后想想，好像我们常常提醒我们的孩子，哎呀，以后你长大了怎么样怎么样，不是以后啊，耶稣说，今天晚上就在今夜，你就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算跟你一起死我都不会。他觉得自己好刚强。彼得非常愿意与主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所以他说，我总不能不认你。但是彼得他其中一个属灵生命的缺陷，就是他不认识他自己。人总是喜欢抬举自己，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行事，彼得也不例外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拒绝相信自己会不认主。主都说了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他马上他就回嘴了，他不信了，他不可能，我怎样会做这样的事呢？他相信谁啊？他相信他自己。他说，我是门徒中的老大，我是头，主呼召我，我就马上放下我的工作去跟从他了。主说，我要得人于得鱼的，我怎么会不认主呢？主说，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，主要用我的。不认识他自己，他相信他自己。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彼得一样，不认识人性基本的软弱。无可否认，彼得有一份爱主的心，但他不知道，过于自信，太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就是人最脆弱的地方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。一个人最软弱的时候，就是他对自己过于自信，高看了自己，认为自己不会失败的时候。大家有没有记得游轮铁达尼号建造完的时候，他的设计师，他的那个造船的人，他们说这是一艘永不下沉的船， The ship that never sinks，永不下沉。没想到第一次出海就撞到冰山，就沉没了。今日的信徒千万不要过分相信或者是依靠自己，不要以为我是永不会犯这种错误，我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呢？ 是主在祷告，门徒都睡觉了。在马太福音的记载，耶稣有三次提醒门徒，你们要警醒祷告。其中在第二次提醒他们，你们要祷告的时候，他特别提到彼得，他特别是跟彼得说的，他说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。但是彼得有没有听啊？专门跟他讲，他都没有听。但是耶稣三次祷告回来，看到的都是全部门徒都在睡觉，没有与主一起警醒，面对危险严峻的时刻。为什么门徒在这个危险的关头还能够睡觉呢？因为他们没有体会到这一场征战的迫切性，还有这一场征战的重要性，也不觉得这个事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，还是睡觉要紧，还是体贴了自己肉体的需要。当人体贴自己的时候，就慢慢自然地来远离主。但后来警醒的功课彼得他学会了。再后来他自己所写的彼得前书里面讲到，他自己领会到务要谨守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噬的人。彼得他亲身体会到仇敌的害怕，也体会到警醒的重要，也学会不要高看自己，却要谨守。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经历，让他清楚地认识了他自己。第二，彼得他失败的过程，就是他三次不认主。我们来一起来读，先读前面的那段经文，我们回到路加福音22章，我们读54到57节。路加福音22章54到57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们拿住耶稣，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，彼得远远地跟着。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，一同坐着，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。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，就定睛看他，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。彼得却不承认，说女子，我不认得他。好，我们先读到他第一次彼得他失败的过程，是他三次不认主。在第一次彼得否认主，他怕跟主走得太近会影响他，会被别人认出来。所以经文告诉我们，彼得是怎样跟着耶稣啊，远远地跟着，但是他估计错误了，远远跟着有人认出他来。当他一进门，院子里面的一个使女，使女就是一个家里的佣人，在那个时候，在旧约，在当时的时代，女人的身份已经是很低微的，就不要说一个在家里面的一个佣人，一个使女把她认出她是跟随耶稣一伙的。彼得在这样一个没有地位、没有威胁力量的仆人使女面前，他干什么呢？他马上就撒谎，他说女子，我不认得他。我们再看他第二次他否认主，我们再读58节。过了不多的时候，又有一个人看见他，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。彼得说，你这个人，我不是。好，第二次他在一个没有名字、没有身份，他连他是谁他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人面前，彼得再次撒谎，否认自己 人都把他认出来了，他都走投无路了。彼得他做什么？我发誓说我真不认得他。然后你再看第三次我们看59到60节，约过了一个小时，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，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。彼得说，你这个人，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。正说话的时候鸡就叫了。好，如果你再看马太福音的记载，这次呢人家是把他的口音给认出来了。他说他是加利利人啊，加利利人有他特定的口音啊，一讲人就认出来了。以前我做中国事工的时候，我们常常都不能够太表露我们的身份啊，去到哪里我们都不能说我们是从海外进去的。那很多时候那个当地的人都会问我们，你们是哪里的啊？我就说我是南方的。我一开口他们就说你可能是港澳的吧，就口音就把我给出卖了。然后有一次他们还特别来考验我啊，他说梁女士，你说这一只是鸭子还是鹅啊？哇，我说我真的是这一次我没有在农村长大过，所以我不懂，我都忘了我那次是怎么给回答的。但是就是自己的口音把自己给出卖了啊！一个站在彼得旁边的人啊，听出他的口音是加利利的口音。彼得这次跑不掉了，害怕到了极点。马太福音是怎么说，他是怎么回应的？马太福音26章74节说，彼得就发誓发咒起誓地说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哇，发毒誓发咒起誓，彼得坚决否认与耶稣是有关系的。彼得三次被人认出自己是耶稣的门徒，他害怕受到耶稣同样的对待，他怕被打，他怕被抓，他怕周围人的压力，他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，他怕耶稣会死，他也怕自己也会死，他没有准备好自己该怎样去回应，本能的反应，彼得做否认，目的就是自我保护。好像一个小孩子他打碎了东西闯了祸，马上他就把手盖住眼睛，以为看不见了，就没有打破，没有发生什么事，没有看不见。当彼得他三次否认主之后，鸡就叫了。在这个时候彼得开始知道自己的本相，他开始认识真正的自己，本以为自己死都不怕，但几个小时之内他发现原来自己是没什么勇气，原来自己是那么害怕。在惧怕中他做了一个连自己都不可相信自己会做的事，他否认了主，他连那么爱他的耶稣他都不认，他真心看到自己的本相。我们来看一下经文下面怎么说主对他的回应。我们看回到路加福音22章61到62节，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他就出去痛哭。当彼得三次否认主之后，马上鸡就叫了。在失败之后，彼得想起耶稣的话，彼得想起耶稣对他的提醒，耶稣没有让他免去这一次的试探， 稣其实他是可以保守他，因为耶稣已经提醒他了，但是耶稣没有，耶稣要他清楚认识他自己，耶稣要他真正经历什么叫软弱，什么叫跌倒，什么叫失败，因为这是一生必经之路。他要彼得回头之后，经历过这些之后，要兼顾你的弟兄。好像我们来到加拿大，我同样我也问过这些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会经历那么多困难啊？加拿大艰难大，为什么来到一个那么艰难的地方？来之前不是出国吗？不是大家都仰慕大家都羡慕的吗？来到之后经历那么多的困难，经历过贫困，没有钱，经济的困难，婚姻的难处，以前两个人有问题在家里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劝劝那个劝劝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来这里你有谁啊？就只有他呀，他看着你，你看着他，怎么也解决不了问题，经历各种的失败，为什么呢？以赛亚书30:20说道，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。这些的艰难困苦是我们的老师，主让彼得有如此的经历，因为他要他回头，要兼顾他的弟兄，兼顾他身边的人。好像我们所经历的困难，回头了，胜过这些难处之后，我们可以兼顾弟兄姐妹，可以明白别人的经历，可以更多的来理解弟兄姐妹的难处，而且可以更好的来服侍主。我在读神学读到最后的那一个学期，我经历到学习的困难，我是从来没有经历过学习困难的人，因为在家里面我们七个兄弟姐妹，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考第一名了，我呢考第四啊，都变成家里面最没有能力的那一位，成绩最差的那一位。我记得我第四个姐姐啊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她从小学一年级考第一名考到高中啊，最后一年她都拿第一名，然后她进入银行工作，每一年她都拿优秀员工奖，拿到公司银行都说，哎呀，不能再给你发了啊，得给别人有个机会。我是在一个兄弟姐妹都很优秀的一个家庭环境里面长大，没有经历过学习的觉得有多困难啊。但是到我读神学读到最后一个学期，哇，觉得原来真的是读不下去，写功课看书怎么看也看不进去，看了第一段他在讲什么，又回头又看一段也不明白。然后老师说，你看完这本书你要写出作者的神学思想，我说他有什么思想我怎么知道啊，不会写。然后累积了很多功课交不出来，但是马上就要毕业，哇，我整个人崩溃。后来我还有一点最后的一点力量，我跑到第二天跑到老师的面前，我去问老师我怎么办，还有一周的时间就要结业了，就要毕业了，我还有七个功课我怎么办。老师说，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，你一天能做多少你 都写不出来一个，但是呢，是我给自己压力太大。我就那一次以后，我回头啊，我真是回头，离开老师的房间，我就回到学校一个桌子上面，我就写了，哇，拼命写，疯狂的状态，最后把这七个功课写了。神他让我经历学习的困难，因为他要用我，让我能够明白学生他学习的困难，不是自己软弱的，有时候看不进去就是看不进去，给自己压力太大了。父母给你那么多钱供你出来读书，我们一家的希望都放在你们身上，压力太大，反而让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读下去。神让我有如此的经历，让我能够更多的来理解弟兄姐妹的难处，让我能够可以更好的来服侍主。第三，我们看主恩，他是彼得得胜，他你牧羊我的羊，这是主要彼得所做的。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主只是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主有没有责备他，有没有责怪他？在那个时候人都能看见，主大可以骂他一顿，但是主没有。彼得那么不好，主还是只是远远的看他，回过头来转过身来看他一眼，主还是那么的爱他，但是他已经没有脸面见主了。在主被钉十字架以后，彼得他做回他的老本行，他打鱼去了。但是做回老本行，打鱼打了一夜也打不着手。在那天晚上，他再次遇见了主，主说在你船的右边下网，他们就下网，网一下去，153条鱼，那么多的鱼，网却没有破。在那个时刻，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立刻认出这是主。当约翰认出是主的时候，彼得他做了一件事，他跳到海里去了。他是要逃避吗？他不敢见主吗？他再次见到主，主会跟他说什么呢？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没有责问彼得，反而问他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问了几次啊？问了三次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要知道彼得对主的心。你爱去当渔夫，还是你要来侍奉我？你的心到底是如何？彼得三次很真诚地回答主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最后主还把牧养群羊的重任交给主，是主的爱，主的恩典挽回彼得，让他再次站立起来。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也同样经历过如此的挽回。在我做中国事工服侍到第三年的时候，因为实在是非常的辛苦，一个月要回到农村20天，每一次一趟一趟的回去，行李就是放在家里的门口，一年192天在外面。 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要，失恋来到，试探来到，难处来到，我说我们不要，为什么这些东西我们还要经历？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些失恋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，失恋当中一定会有挣扎，一定会有失败，没有人喜欢失败，没有人愿意面对失败。但是我相信，如果我们依靠神的力量忍受试炼，经历失败，他会亲自带领我们度过，而且呢，最后我们会得胜的把我们带到另外一边。对许多人来讲，这看起来有些是不合理，哪有说神呼召一个人做某一件事，然后当那个人顺服呼召，他就依赖神的力量的时候，他却让他允许他去失败呢？哪有这种事啊？彼得这次三次不认主的经历，就是为我们解答这样的一个问题。主耶稣他曾经提醒彼得和其他的门徒，撒旦要得着你们，并且还要筛麦子一样筛你们。从我们人的想法来看，主耶稣完全可以保护彼得，不让他受撒旦的搅扰。但是神的依恋高过我们的依恋，神有一个更高的目的，他是在装备彼得，好让彼得更了解自己的状况，将来可以兼顾他的弟兄。不仅如此，彼得后来还成为初期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，传讲真理，训练门徒去跟随耶稣。彼得他还在他的书信里面兼顾普天下的信徒，直到主再来。他讲到3000人信主，他讲到5000人信主。主说你要得人与得鱼一样，彼得他做到。神正是要使用彼得的软弱和失败，使彼得靠着，只能是靠着主的恩典，最后成为一个得胜者。每个人都希望坚强成功，但真正的坚强和成功，不在乎身体，不在乎知识、地位、财富、权力、名利。真正的坚强成功，是属于灵命层面的，或者是更具体的说，是在于是否能够认识神更多，和神的关系更深。这就是我们从彼得这样软弱和失败当中学到的一个属灵的功课。是的，彼得他曾跌倒，但是他却重新站立，因为主与他同在。魔鬼撒旦恨不得我们恐惧，我们放弃，我们不干，我们回到自己的老本行。但是我们是属神的人，一切的失败在神的手中都可以成为我们得胜的工具。为了使彼得成为刚强、谦卑、有能力的领袖，以至于将来他能够为主兼顾弟兄，主耶稣他允许彼得软弱，主耶稣他允许彼得失败，甚至不认他，好让他靠着主经历了患难考验之后得胜，并且他得胜有余。主耶稣的恩典可以化咒诅为祝福，可以化软弱为坚强，可以化腐朽为神奇，可以让初期教会的使徒们，到如今的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去做不平凡的事，成为神手中重要的器皿，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美好的计划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类似彼得的经历呢？就是你人生中最低谷、最迷茫、最惊慌、最失败的时候，反而是最经历主丰富奇妙恩典的时候。我们要相信主的爱是超过我们一切的患难，超过我们一切的失败。耶稣的恩典大有能力，能战胜我们一切的软弱。神他体恤 要用全心全人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这首诗歌可能比较新，让来听我们敬拜小组一起来唱，然后我们一起加入。
唯有你